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丈夫说我就是来保护你的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0日。我于1998年喜得法轮大法，丈夫看到我在修炼大法后，通过学习宝书转法轮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从一个强势、自私、经常和公公婆婆针锋相对、张嘴就骂的女人，变成了一个孝顺的儿媳。她便发自内心的认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所以无论中共如何猖獗地迫害我，她都不离不弃地护卫着我。她说，我就是来保护你的。值此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写出我俩的故事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感谢丈夫无怨无悔的支持，也希望世人能通过我的修炼故事感受到大法的神奇，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一部分，悍妇变贤妻。我丈夫在他兄弟中排行老三，我们结婚后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。我是个性格外向、很要强的女人，什么都想做好，对自己、对别人要求也很高。我喜欢干净，而婆婆和公公家很脏乱，所以我看不惯他们。每天下班回家把门一踹就骂，又回到猪窝了。然后就开始干家务，收拾家里的卫生。我能干活，但是更能骂人，不顺心的话谁都骂，婆家人都怕我。那时我在招待所上班，天天往家偷东西。招待所的东西只要我家能用的，我都往家偷，几乎什么都不用花钱。我家净吃好东西，比如大虾，我几盒几盒的往家偷。我家生活因此改善了不少，所以家里人就更不敢惹我，因为我是家里的功臣。修炼初期，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。学工以后，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别人一看他这样做，谁也不拿了。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，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。所以我也不偷了。修炼后，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化解了和婆婆的矛盾。婆婆说我修炼了大法，简直变了一个人。记得我在浴池打工的时候，我是卖票的，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上班。一天早上，婆婆和我说想吃饺子，牛肉馅儿的。我说好的，明天就给你包饺子。当天我就在工作不忙的时候请一会儿假，出去给他买肉馅，然后第二天起早给他包饺子。可是做好以后，婆婆却生气地说，谁让你包饺子的，我想吃包子。如果这件事要是发生在我修炼前，我会狠狠骂他，饺子都不让他吃了。但是这次我想，我现在是修炼人呢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于是我说，妈，别生气了，我明天起早就给你包包子，你今天先吃饺子吧。第二天我就给婆婆起早包了包子。公公婆婆喜欢喝啤酒，我就每天下班到超市买3瓶啤酒回来，给公公婆婆和丈夫每人一瓶。婆婆看我修大法变得这么好，也得法了。但是大法遭迫害以后，婆婆害怕就不敢练了。我被中共警察绑架后， 婆婆又急又怕，一病不起，去世前想我，也没见到我。婆婆去世以后，公公去了丈夫的哥哥家。因为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有段时间没去看公公。公公想我就哭。我去了以后，给公公擦鼻涕、剪脚趾甲、洗脚。公公去世的时候，都是我张罗的后事。丈夫的两个哥哥及家人都很感激我，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和无私，都认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尤其我的丈夫更是亲身受益者，所以非常支持我修炼。无论在任何邪恶的环境下，他都坚定地护卫着我。第二部分，丈夫说，我就是来保护你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丈夫是个厚道、善良而胆小的人，被人欺负都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。但是邪恶迫害大法，他却能勇敢地站出来，正义凛然地讲大法的真相，护卫着我。记得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最猖獗的时候，有一天丈夫在麻将馆玩麻将，十几桌玩麻将的人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，当时被丈夫听到了。他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喝道，你瞎说什么？你了解法轮功吗？你凭什么说法轮功不好？我媳妇儿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最有资格说法轮功。我媳妇儿没修炼法轮功之前打麻将、跳舞、骂我父母，练法轮功以后一句脏话都不说了，也不玩麻将了，舞也不跳了，不但对我好，对我父母更好。买东西店家多找给他钱了，他给人家送回去，你们谁能做到？听他这么一说，人们纷纷点头。有一次，我和丈夫陪我姐夫去看病，我给出租车司机真相光盘，给司机讲真相，被司机举报了。警车横在路上把我们拦下，我们三人都被绑架到了公安局。我就给警察讲大法真相和讲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好人的经过，我丈夫也不停地给警察讲真相。警察对他说，我看你也是练法轮功的。我丈夫说，你太高看我了，我不配。练法轮功的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麻将，不杀生，要做好人，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我可做不到。你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那你太抬举我了。我媳妇儿练法轮功以后不打麻将，不跳舞了，人家多找给她钱了，她给人家送回去，捡了别人的钱也给人送回去，你们警察谁能做到？通过我们讲真相，警察把我们三人都放了。后来我被中共迫害，被非法劳教三年。前一年半，因为我不转化，狱警队长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喊着我的名字，然后就骂我，扇我大耳光。我坚定正念，绝不转化，不放弃大法的坚强意志也感动了队长。后来他就不打我了，对我很好，还保护我。一次全队搞所谓的突击，就是酷刑暴打大法弟子，逼迫大家背叛大法。队长还是第一个高喊着我的名字，但是我一进他的办公室，他就把门关上，用手指轻轻点了我一下脑门，然后说，你回去吧。有时我为了掩护同修们背法，我就陪队长打扑克。一次被队长发现了，我就说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没看见。队长就不管了。三年后，我从劳教所回家，发现丈夫瘦了40斤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你在劳教所受迫害，吃了那么多苦，遭了那么多罪，我就三年没吃鱼，没吃肉，没吃鸡蛋，咱们夫妻要共患难。他怕我再遭受迫害，就不让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甚至摔桌子，把我的打印机也砸了。 同修来看我，他就骂人往外撵。我就说，你不用阻拦我，我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，就是助师救人。我半夜出去喷真相标语，他就在家看大法书。他说，我看大法书，时间能过得快点，还能请大法师父保护你。后来随着我修炼境界的提高和不断的给他讲真相，他也不怕了，而且还支持我，陪伴我出去救人。同修来家里，他也不烦了，但是听到同修聊家长里短的话，他就不爱听，就说，你们来我家别说那些常人话，背后说闲话，我媳妇儿是修炼人，不在法上的话她不能说。一次我家厨房的操作台的铁皮坏了，来修理的人把尺寸量错了，铁皮小了一块，维修工人就说，大哥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你看是我给花钱再换一块铁皮，还是给你赔50元钱？我丈夫说，你不用给我50元钱，对付弄上就行了，我媳妇儿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也不能让你赔钱。那人很感动，丈夫就赶快进屋里对我说，我已经给你铺垫好了，你快出去给他讲真相吧。有时我和同修发生矛盾了，回家后被丈夫发现了，就问我怎么回事。当听我说完以后，他就劝我说，你是大法弟子啊，你得听师父的话呀，遇到问题向内找，要找自己错在哪里了，怎么能怨同修呢？都修一部大法，要包容人家呀，人家没提高上来，那你得提高啊。听了他的话，我的心一下就平静下来。我曾不止一次对他说，你这么认可大法，还支持我修炼，也看了大法的书，你就和我一起修炼吧，多好啊。而他每次都说，你不用劝我了，我知道大法好，我就是来保护你的，再说我也放不下玩麻将。最近两年邪党搞所谓的清零行动，因为我不用手机，警察找不到我，就找我丈夫，每次都被我丈夫严厉拒绝。后来警察又给我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电话，让儿子劝他爸去社区替我签字。我丈夫到了社区，一进屋就拍桌子，我媳妇儿练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错？你们三番五次骚扰他，你们迫害好人，迫害修佛的人能好吗？大瘟疫来了就是大淘汰，你们能好吗？网格员一看他急了，很害怕，赶紧说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们这也是不得已的工作，以后再也不找他了，你赶快回家吧。从此以后，社区再也没来人骚扰我。这段时间，我每天出去讲真相的时间比较长，每天早上去早市，然后在早市吃点饭后，就直接在外面讲真相救人，有时下午回家，有时晚上很晚才回家。一天，丈夫说，你最近表现比较好，给我竖大拇指，很精进，如果和你一起救人的大姐去外地的话，我就陪你去，不就是让人三退保平安吗？我每天陪你去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《从完全不信到修炼受益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1日。我是2014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逢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，我把自己对法轮大法从抵触不解到走入修炼并受益的经历写出来，希望能唤醒有缘众生，千万不要错失被创世主救度回天的机缘。我婆婆和小姑子 是1999年720以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大法弟子。他们刚得法时给我讲了法轮功能祛病健身，能修成神佛，想让我也修炼。每次他们说不了几句都被我给怼回去了，因为我的无神论观念根本不容他们多讲。我觉得修炼那都是人想出来的神话传说，信神信佛都是迷信。婆婆曾经想让我看转法轮，被我拒绝了。在我的认知里，练气功的人要么是得了大病治不好找精神寄托的，要么就是退休了闲得无聊找个事儿干，顺便活动活动身体。而且我那时正忙于做生意，也没时间没心思练什么气功。只是让我纳闷的是，小姑子这么年轻，有知识有文化，怎么也这么愚昧迷信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那时做的生意利润丰厚，但每天起早贪黑非常劳累，休息时间很少，导致我的颈椎和腰椎都出了毛病。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，让我经常头疼头晕，严重时不得不到医院进行牵引治疗。腰椎间盘突出直接把我干趴下了，有一次在床上躺了3天才能下地。这两种病医院的治疗只能缓解不能治愈，让我痛苦不堪。有一天我无意间用手摸脖子时摸到一个肿块，可把我吓了一跳，赶快去了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说肿块太小，无法确定是甲状腺瘤还是囊肿，但是边缘光滑，可以暂不做治疗，先观察着看看，如果发现肿块短时间内有增大趋势再来医院就医。从此这个肿块成了我的心病，时不时都要摸一摸，好在几年下来都没怎么长大。这期间我娘家母亲心脏病发作住了医院，我天天晕晕疼疼的，还得和兄弟姐妹排班轮流到医院侍候她。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婆婆和小姑子，这么多年好像没见她俩生过病。小姑子年轻不说了，婆婆以前可是有高血压，心脏也不好，有一次在市场买菜还晕倒了，被送到医院急救。再看看我母亲，床头柜上摆的大大小小的药瓶子，婆婆家里可是干干净净，连个感冒药都找不到。我思忖着，也许他们练功真起作用呢，下次再回去我也得看看他们的书。可是我真回到婆婆家却张不开嘴说要看书的事儿了，因为以前每次回家看到他俩闭着眼睛盘坐立掌，后来才知道是发正念。我要么哼的一声转身离去，要么说一些不好的话斥责他们愚昧，有时直接甩出一句神经病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，但是我对他们的态度变了。回家再撞见他们盘坐立掌发正念，我就悄悄关上房门退出去，到别的房间坐一会儿，或到厨房干活，不打扰他们。2014年中国新年期间，我儿子体检查出恶性肿瘤，得知消息后我的天都要塌了，这不要我的命吗？因为中共的独生子女政策，我只有这一个孩子，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活不了了。我和丈夫赶快托亲戚联系北京的医院，过完年立刻动身去了北京。我们走之前婆婆叮嘱我们说，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大法有师父不会有事的，等你们回来跟我学练功。婆婆的话让恐慌的我心里安稳了许多，觉得有托底的了。儿子在北京住院期间，我因为心情焦虑加上劳累又休息不好，我脖子上的肿块渐长了。但这时我也顾不得自己了，一心只想着集中精力和财力把儿子的病赶快治好。四月底我们从北京回来的时候，这个肿块已经长得可以说肉眼可见了，当我坐着或者站着时看不到， 仰卧时就清晰可见，脖子上微微鼓个包。到家安顿好后，我立刻到医院检查。医生说，住院手术吧，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都得切除，切除后做个病理化验，根据结果再确定下一步的治疗。走出门诊大楼，我站在那里郑重思考了一会儿之后，把医生开的住院单撕了。我决定回家找婆婆学练法轮功。在北京陪儿子治病这段时间，我在医院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病痛与苦难，以及生命的脆弱，觉得人间真苦，做人真难。我也想跳出这苦不堪言的人世间。婆婆把她精心保存的师父在广州和大连的讲法录像光盘都拿给了我。看完广州讲法第一讲，当天晚上睡觉时，我感觉有一双手在我的腰椎部位叭叭叭摁了三下。我愣了一下，马上领悟到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。婆婆和同修给我讲过，在看讲法录像的过程中，师父会给清理身体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，心想法轮功是挺神奇的，不试试还真不敢相信。当时我一门心思在脖子的肿块上，每看完一讲师父的讲法就摸摸它的大小，看完九讲讲法时肿块小了不少，和原来差不多了，我心里那个畅快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心想再把大连讲法录像看完应该就彻底消没了，总算是要解脱了。但是后面我再怎么看讲法录像，听讲法录音，肿块也不往下消了。我把新学的功法尽量多练，有时每天练好几遍，可它还是没有丝毫改变。婆婆和小姑子都说我太执着了，这是佛家的修炼大法呀，不是人间治病的方法。他们让我不要再摸它了，也不能想它了，把执着病好的心放下，就按真善人好好修炼自己的心性，层次提高了，身体自然起变化，无求而自得。其实通过看师父的讲法，我也明白事情可能卡在这儿了，我就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想它，可有时还是忍不住想摸一摸。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一年多，肿块依然如故。有一天我突然惊奇地发现，以前时常折磨我的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，从练功开始一年多都没有再犯过。我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，它们却在不知不觉间全都好了。我猛然悟到，我总是心心念念脖子上肿块的大小，其实是一颗我这里有病的强烈求治病的人心。这种执着不放的心在修炼中就是一种阻挡，正是这种强大的执着心阻挡着肿块不能消失，因为这是人心，是修炼人要修去的，这个心没有了，它自然就荡然无存了。明白了这个法理后，我豁然间就放下了，顿时心里无比的轻松愉悦。是啊，我已经是一个修炼的人，师父早就把我的身体净化到无病状态了，这个肿块只是我要消去的业力，是我修心向上提高层次的一个台阶。后来有一天我无意间触碰到脖子，发现那个肿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2016年我87岁高龄的母亲被确诊乳腺癌，因为母亲年事已高，又有心脏病高血糖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说白了就是吃好喝好，坐家等死。我们虽然尽力瞒着她，只说是一个小囊肿，但自己的乳房长个硬包，又频频出入肿瘤医院进行各种检查，母亲心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是不说出来罢了。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，曾经想让母亲也练，说了几次她一直不为所动，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 真善人好，他也不好好念。现在看他这个情况，我又劝他，妈，你没事儿多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诚心念肯定能好病。没想到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你教我练功吧。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母亲不识字，我就赶快给他准备了 DVD 影碟机，购买了老年人用的 MP3 播放器，让他用来学师父的讲法。学练功动作时，母亲也很认真，老胳膊老腿的，关节已经僵硬不灵活了，他也努力把动作做到位。在母亲学练期间，我一直想问问他那个包块小了没有，但鉴于我的教训一直没敢说出来。帮他洗澡时，我也强忍着不去摸，怕引起他的执着反成障碍。我只是在法理上引导他，督促他多学法，多修心性。就这样一年过去了，他一直没有表现出什么病态，看上去健健康康的。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乳腺肿块是小了还是大了，因为比较避讳这个事，兄弟姐妹们没人敢提，也没人敢问。2017年底，母亲在外面上台阶时滑了一跤，股骨摔断了。医生说需要做股骨头置换术，不然我母亲以后就只能坐轮椅了。但她年纪这么大，需要全面体检一下，各方面指标都符合条件才能做。体检做到乳房 B 超项目时，我紧张得不得了，不知道她的乳腺癌怎么样了。结果医生划来划去，一切正常。母亲这次体检不但乳腺癌没有了，心脏和血糖也都正常了，顺利做了手术。手术后恢复得很好，半年后母亲就可以扔掉助行器自由走动。现在老人家已经96周岁了，离他被确诊乳腺癌已有9个年头。2022年年底全国一片阳的时候，母亲和在家陪住照顾他已三退的大哥都安然无恙。三退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回望我得法的心路历程，真是千难险阻，无神论观念差点让我失掉了这万古机缘。我常常感叹，此生我最正确的选择就是修炼了法轮大法。法轮大法不但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还引领我踏上了返回天庭的归途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九旬老妇修炼后的超常状态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0日。我父亲89岁那年得了恶性肿瘤，医生断言只有4个月的生命。如今已经4年过去了，父亲已经93岁，仍然健康地活着。这种奇迹为什么发生在我父亲身上呢？是因为父亲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因祸得福，不仅绝处逢生，而且老当益壮。我们也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。那年的九月，父亲快过89岁生日的2个多月前，突然感到说话声音嘶哑。孙子带爷爷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，嗓子里长东西了，是个肿瘤。良性还是恶性不能确定，只能等手术后取出肿瘤切片化验。孙子怕爷爷这么大岁数有思想负担，精神先垮了，就骗他说，只是长了个小息肉，无大碍，做个手术拿掉就好了。我父亲就同意做手术了。我丈夫的同学是医院院长，很快为我父亲安排了手术。
父亲从住院到做手术，一直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他。我告诉父亲，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父亲答应了，手术做得很顺利，手术后父亲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。医生说，不仅嗓子上有瘤，食道上也有，切下的肿瘤拿去省医大做鉴定，确诊为恶性肿瘤，也就是癌症晚期。一周后，院长和主治医生要求我父亲做放疗，并且告诉我们家属，如果不做放疗，4个月就不行了。我们姐妹四人和两个弟弟商量了一下，考虑到父亲年岁太大，放疗会使身体损伤很大，不想让父亲再去受罪，也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精神先垮了，所以大家一致同意不做放疗。但是医生坚决不同意，非常生气。医生看到我们态度很坚决，就让我们必须签字，一切后果自负。还没等父亲出院，妹妹就把寿衣买好了。回家后，父亲和以前判若两人，无精打采，好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我们虽然没告诉他是癌症晚期，但父亲看到我们姐妹天天频繁回家照顾他，自己心里也觉察到了，整日郁郁寡欢，高兴不起来。我看到父亲这样，心里也很难受，就对父亲说，您学大法吧，学法练功，您身体就好了，您身体健康就是我们儿女的福呀。父亲很痛快地答应了。其实父亲在1999年之前接触过法轮大法，那时我已经修炼了。我刚开始修炼不到1个月，全身近10种疾病都不治而愈，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干啥都不觉得累，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望。父亲看到我的变化，对大法也有好感，也练了起来。但是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后，父亲就不练了。我因进京上访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遭到中共多次迫害，被绑架、非法抓捕、关押、劳教、冤狱迫害共12年。这些迫害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伤痛。在我被迫害的后期，父亲虽然已经85岁高龄了，还到处奔走营救我。他去当地派出所、检察院、法院，告诉他们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我女儿没有罪，你们不要干坏事迫害好人，对你们不好。我被冤狱期间，父亲放心不下我，不顾自己年迈，多次坐火车奔波劳顿到监狱探望我。我回来后，父亲看到我被迫害得如此严重，心里一直有阴影，老害怕我再次遭受迫害。我几天不回家看望他，他就提心吊胆，赶紧打电话问我姐，我去没去他家。因为害怕被中共邪党迫害，父亲不敢接触大法。但这次因为他自己身体出现了状况，这么大岁数，现代医学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父亲最终选择了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了2个月左右，父亲变化很大，身体健康了，久违的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，甚至脸上的皱纹都减少了很多。但是家里人还想象不到这2个月父亲在修炼法轮大法中发生的变化，所以在11月份父亲过生日时，妹妹在包的饭店里摆了好几桌，把亲朋好友该来的不该来的全请来了，搞得很隆重。妹夫是大夫，又会算命，觉得老爷子也就这一个生日了，想在老人活着的时候多尽一点孝心，忙里忙外的。大伙都听说我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了，都一波一波的和我父亲照相。如今父亲已经修炼大法4年了， 身体硬朗，精力充沛，老当益壮，根本看不出他90多岁。有一天，我和丈夫回家看望父亲，发现屋里没有人，而父亲一出门就骑的大二八自行车却在院子里。父亲上哪儿去了呢？我们往山上看看也没有。过了一会儿，发现房后大栗子树下摆着梯子，小狗在那儿往上看。我们顺着小狗看的方向看去，发现父亲正站在离地2米多高的树杈上，一手拿着锯，一手抱着树干，正在用力给树剪枝呢。真是不可思议，90多岁的老人还能爬梯子，还能爬到大树上，还能给树剪枝。普通人90多岁能自理就不错了，他这比年轻人还能干，经常上房顶通烟囱，对他来说都是个小事，扒土、盘炕、种地更是不在话下。说给别人听，别人可能不相信，可是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父亲身上，这都是托了大法的鸿福啊。半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事，我和丈夫回家，看见父亲正在打坐练功，就没打扰他。等他练完，对我们说，看我脸怎么了？我们一看，他的前额、面颊等好几处地方都结了痂。丈夫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，昨天晚上我骑自行车下坎时，被汽车车灯晃得看不清道路，一下子连人带车飞了出去，摔在路边的沟里去了。当时感到车把子顶到肋骨上了，但是我想起自己是练功人，赶紧求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这坚定的一念使父亲爬起来了，只是脸被树枝划破，肋骨有点疼，其他啥事儿没有。他自己也不害怕，把自行车从沟里推出来，骑上自行车赶回了家。弟弟看见他满脸是血，吓坏了，说，赶紧上医院吧。父亲说，没事，不用上医院。我们见到父亲是第二天，他的脸上就结痂了。又过了几天，脸上的痂也脱落了，脸上光光的，啥事也没有。高龄老人，别说是从自行车上飞出去撞到地上，就是走路摔一下都会骨折。而我父亲受到如此重创，却筋骨完好，这不是奇迹吗？是师父保护了他，使他化险为夷。父亲经常说，我要不是修大法，早就没命了。这话他对谁都敢说，就是对警察他也敢这么说。父亲没什么文化，识字也不多，学法时不认识的字就记到本子上，等我们回家时问我们。父亲有颗善良的心，即使还没修炼的时候，也能为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给我父亲延长了生命，使我父亲在晚年能真正走入大法修炼，也让亲朋好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